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用百分之百徒步的方式环游世界，这竟然还没人能做到吗？是的，从古至今没人能做到，但2026年似乎马上有人要做到了。他叫做卡尔·布什比，这位曾在白令海中挣扎的男人，他要按照这样一条线路，用连续不断开的足迹，从南美到英国，全长58000公里。1998年上路时，他是后街男孩，如今28年过去了，他依旧在路上。有人说他是傻子，是疯子，但还有人却说他是人类的赛博先知。所以这场徒步和赛博先知到底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1998年11月1日，卡尔的徒步开始于南美洲智利的最南端，一个叫做彭塔阿雷纳斯的小镇。他带着500美元现金以及一辆野兽号手推车，老家朋友用高尔夫球车帮他改的，重达100公斤。起初，卡尔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公路片式的浪漫。他推着小车，迎着巴塔尼亚高原的狂风，走过了安第斯山脉的雪峰，又穿过了阿塔卡马沙漠的烈日。他每天徒步25到35公里，饿了就啃干粮，困了就在公路边扎营。他说，有一次我在无人区修理快被吹散架的野兽号时呢，锋利的前刃直接插进了左手腕，按照当时的失血速度，我几分钟内就会休克，半个小时就会被热风吹成干尸。但万幸，我跟随的那只羊驼不知是百难应对大风，还是真的被飞沙走石直接给砸晕了，它竟然躺了下来，变成了我的一道防风墙。我发现伤口再差几毫米就是主动脉啊，我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可储备的干粮却被狂风吹走了，我变成了沿路翻垃圾的国际流浪汉。但很多南美人会把我这个推着怪车满脸胡子的野人请进屋，给我一碗热腾腾的豆子汤。我就这样靠着零零散散的补给来到了哥伦比亚与巴拿马的边境。在这里，卡尔碰到了他的第一个生死劫。如果你搜索泛美公路，你会在地图上发现这样一条贯穿整个美洲大陆长达48000公里的世界最长公路。然而当你放大看呢，这条公路竟然在南北美交接的咽喉地带突然断开了，而这断开的100多公里就是这个星球上最臭名昭著的绿色地狱——大连地堑。这里根本没有路，只有齐腰深的沼泽、毒蛇、遮天蔽日的雨林，以及空气中弥漫的带着无数未知病原体的瘴气。更可怕的是，这里面无政府管辖，是各种反政府武装、毒枭、强盗和偷渡集团的法外之地。这里是探险家的坟墓，对于任何一个想要跨越美洲的人来说，他们都会选择花上几十上百美金坐一辆破旧的螺旋桨小飞机，用几十分钟飞过这片死亡丛林。但在卡尔的规则当中，自己必须用一条连续且不离开地表的足迹走完全程。于是他说，当时我有三条路线可选，第一条最短的红线，但当地朋友告诉我，这里全是强盗和游击队，你和英国人进去必死无疑。第二，东海岸的南线，这里是恐怖的种植园和交战区。第三，西海岸的黑线，这里是真正的原始丛林，无休止的雨季。但这也是我父亲在后方给我的建议路线。最终，我拿上父亲送我的开山刀，又拿出了最后一点钱买了大量的卫生纸和可乐，然后就走进了那条最短的红线。果然，卡尔刚进去没多久就被当地武装给抓了，但很快他又被前来攻打当地武装的游击队给抓了。而恰好呢，游击队当时正在考虑修复国际形象，前不久刚刚释放了两名英国人，舆论很好啊。于是二话不说，他们不仅放了卡尔，还一路用转移监狱的方法，相当于护送着他走出了大连地堑。就这样，当满身破布条的卡尔来到墨西哥城的郊外时呢，他成了历史上极少数没有向导完全徒步且活着穿越大连地堑的外国人。他预感到接下来的路会越走越顺，似乎只剩下白令海峡这条天堑了，一口气游过去就能回家。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2006年3月，卡尔站在了美洲大陆的最西端，阿拉斯加的威尔士，再往前一步就是白令海。 当时卡尔已经被人称作现实阿甘，很有名，老家的 BBC 电视台专门飞到阿拉斯加为他拍摄了新闻和纪录片。还有一位阿拉斯加当地费尔班克斯的名流迪米特里基夫说要陪卡尔一起游过白令海，他们当时准备充分，备受关注，所有人心气都很高。卡尔和基夫也在采访中说道，我们观察等待选择穿越白令海的时机，我们知道没人相信我们能成功，甚至有人拿10,000美元赌我们失败，但这些都只能助长我们的激情，胜利在于拥有战斗的手段和意志，而此时此刻呢，这两者已经充满了我们的身体。另外，当被问到白令海的具体情况时呢，卡尔则说这里面的冰是活的，白令海是洋流剧烈交汇的地方，巨大的冰盖在海面上互相挤压碰撞破裂，形成几米高像刀刃一样的冰脊，上一秒你可能还踩在一块看似坚不可摧的巨大冰盖上，下一秒就会伴随一声令人牙酸的巨响，跌入-30°漆黑的北冰洋底。当我准备充分，训练有素，只要在低温让心脏骤停之前爬上来就好。就这样，卡尔和基夫带着干粮、 GPS 和一把防备北极熊的猎枪就踏上了冰原。有一次，两人在暴风雪中拼死拼活地走了一整天，得到咽喉里都咳出了血丝啊。结果第二天早上起床，他们从帐篷里钻出来，打开 GPS 一看，洋流竟然带着他们脚下巨大的浮冰往回飘了，这一天算是白走了。还有一次呢，夜里狂风大作，疲惫的卡尔躺在帐篷里，忽然就闻到一股带有腥味的呼吸声。他拉开帐篷拉链的一小条缝，发现几米外的风雪中赫然站着一头北极熊。在白令海的中心，这头北极熊可以一爪子就撕碎帐篷，然后把他们这两个孱弱的人类当肉罐头给吃掉。卡尔于是一整夜握着那把步枪，手指僵硬在扳机上，冷汗湿透了内衣。直到黎明时分，那身影消失在茫茫的白雾当中。就这样，14天后，卡尔和基夫终于踏上了俄罗斯楚科奇半岛的土地，他们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纯徒步跨越白令海的奇迹。那一刻，瘫倒在陆地上的卡尔以为自己战胜了自然，就战胜了一切，前面的欧亚大陆将是一条回家的坦途。但可是他错了，忽然有人端着枪冷冰冰地走了过来，这是几名俄罗斯的边防警察，他们根本不关心什么人类的奇迹，也看都没看一眼卡尔脸上冻出的血痂，他们只是冷酷地接过卡尔的护照，翻了几页，然后重重地盖下了一个拒绝入境的签印。警察说，对不起先生，你的护照上虽然有俄罗斯签证，这没错，但是你没有从法定的海关口岸入境，你不能进入俄罗斯。卡尔崩溃了，而基夫则指着身后那一望无际的冰海说，长官，我们是从海面上，从浮冰上走过来的呀，那里只有北极熊，没有路，更没有你们所谓的海关大楼。但警察只是机械地回答，那是你们的问题，你们违反了边境管理法。就这样，这两位刚刚把地球的物理极限踩在脚下的英雄，却成了人类虚构武器下的偷渡者。他们被驱逐出境，并且在未来5年内禁止进入俄罗斯联邦。这是足以载入史册的黑色幽默呀。卡尔战胜了达连地堑的毒枭，战胜了北冰洋的浮冰，大自然的獠牙没有咬死他，但是人类发明了一张 A4 纸却把他死死地定在了原地。在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中，他解剖了人类文明的真相，告诉我们地球上本没有国家，没有公司，没有边界，这一切都是人类大脑中虚构出来的共同体。就这样，卡尔终于撞上了这堵坚不可摧的虚构之墙。按照卡尔那个绝不断开足迹的规则，他在被驱逐以后呢，如果想继续这段旅程，就必须在禁令解除的那一天回到当初他被逮捕的那个极其精准的 GPS 坐标，重新迈出下一步。于是在这个物理世界中不断前行的男人被迫开始了长达5年的虚构监禁。然而这5年却正好是人类文明大迁徙的5年。2007年，乔布斯走上发布会的舞台，举起了第一代 iPhone。2008年，社交媒体开始呈爆炸式的增长。2010年，推荐算法开始精准地接管人类的眼球和大脑。 2011年，华尔街的量化交易以毫秒为单位在光纤里飞速运转，整个地球就像是一个被注入了过量兴奋剂的赛博格，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提速，都在这场大迁徙中拼命地冲向数字虚拟的深渊。而卡尔呢，他只能坐在墨西哥的破旧公寓里，看着墙上的日历发呆，他的肌肉在一天天萎缩，他那原本一头浓密的黑发也开始变白，长期的停滞让赞助商撤资了。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数字新世界里，他显得可笑悲哀，周围人都在劝他，算了吧卡尔，你已经证明了自己，何必非要死磕那个冰面上的坐标点呢？这都21世纪了，你要讲变通，只要你愿意，10分钟后你就能坐上飞越俄罗斯的航班，继续徒步，继续拿赞助啊。卡尔拒绝了，他像堂吉诃德一样用肉身死磕这堵看不见的虚构之墙。而果然神奇的事情也发生了，他老家赫尔镇的议员约翰普雷斯科特当选了英国的副首相。约翰知道这事儿以后呢，就亲自出马和俄罗斯楚科奇的州长斡旋。就这样，卡尔总算得到了一张严苛的入境许可，180天内只能在俄罗斯停留90天。于是他立刻回到了当初被驱逐的那块冰面上，重新找到了那个被冰封的 GPS 坐标，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把左脚放到了右脚之前。他走上了那条被称作尸骨之路的科雷马公路，在-50度的极寒当中，在几千公里的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冻土上，孤独的向西，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了下去。但是就在2012年，他再次申请签证时呢，却再度被官员盖上了5年禁止入境的牵引。这都什么鬼？卡尔愤怒的质问原因，而答复却让人哭笑不得呀。原来2011年由于卡尔在俄罗斯远东冰原上徒步时不慎弄丢了钱包，为了取钱呢，他就偏离了官方审批的徒步线路，走了2个小时去寻找最近的 ATM 机，结果他无意中闯入了一个未对外国人开放的军事限制区，当时没有什么事儿啊，但这却被记录在案。于是再次签证时呢，俄罗斯官方就以违反安全区规定为由又禁了他5年。这时他的坐标直走到雅库克地区的一个偏远小镇呢，他感到了愤怒和绝望。尤其是2013年的一个夜晚，他收到了儿子发来的短信，卡尔，你已经当爷爷了。卡尔清楚地看到了千里之外的那个小生命，他忽然意识到，我不仅错过了儿子的童年，现在马上要错过孙女的童年。于是卡尔决定用徒步的方式来抗议，他要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徒步4800公里走到东海岸的华盛顿俄罗斯大使馆去，他要讨个说法。2014年，当卡尔花费1年的时间，没有赞助商，没有后勤团队，走废了10几双运动鞋以后，终于走到俄罗斯大使馆门前的时候了，国际形势却变得非常糟糕。克里米亚危机刚刚爆发，美俄关系降至冰点，所有人都在劝卡尔别冲动，别在这个时候去俄罗斯大使馆，别给他们伤口上撒盐呢，你可能被永久拒签，终身禁止入境了。但卡尔还是整了整自己的衣领，决绝地走入了俄罗斯大使馆。几个小时以后他出来了，手中挥舞着那张全新的18090签证。后来有人问卡尔，你是怎么做到的？或许这一路上的经历可以替他回答，因为这一路上我遇到过很多人，在南美的荒漠里，贫困的原住民把我这个长满胡子的外国野人请进屋，分给我一碗热腾腾的豆子汤，在西伯利亚-50度的风雪里，那些自己都吃不饱的俄罗斯牧民会把最珍贵的烈酒和烤肉塞到我的手中，我相信这些不计回报的跨越国界的人类温情。但这放在我们如今2026年的新时代回看，却也好像是地球村的绝响一般。因为当卡尔于2019年底走到里海岸边，即将进入欧洲时了，那个我们都历历在目的灾难再次降临了，全球疫情。整整3年，全世界的边境轰然关闭，所有人被锁在了房间里，我们上网课，我们开视频会议，而卡尔也被迫停下脚步，在墨西哥破旧的公寓里进退维谷，度日如年。 更残酷的是，岁月和长途的跋涉这时已经摧残了他的身体。这20多年里，他走出了超过6000万步，穿烂了整整50多双徒步靴。接着3年后，2022年疫情解除，我们走出了家门，都说世界变了，但这对于55岁的卡尔来说却更加的恍如隔世。他回到了疫情前的那个离海坐标，望着那一片汪洋，却不知道路在何方。因为往北走那是战区，是乌克兰，往南走那是伊朗，是绝对不会给英国伞兵发放签证的地方啊。怎么办？卡尔平静地回答，有过去。没错，你没听错，为了不打破 Unbroken Pass 的规则，他要以55岁的高龄游过200多公里宽的里海，他能成功吗？于是我们看到了里海沙滩上55岁的卡尔一头扎进了冰冷又汹涌的里海当中。幸好对岸的阿塞拜疆和英国关系不错，派出了保障船只护航，每天卡尔会在里海的风浪中游2-3个小时。到了晚上呢，他会爬上保障船进食睡觉，防止失温冻死。每天傍晚，当卡尔被拉上船的那一瞬间呢，船长必须立刻打下一个极其精准的 GPS 坐标。在大海的深夜里，保障船可能因为风暴或者洋流在海面上不知不觉地漂移出去好几公里，可是到了第二天清晨，船长都必须把它一丝不毫地开回昨天傍晚卡尔离开水面的那个坐标。卡尔绝不让那条足迹从地表断开哪怕一毫米。有船员说，每天早上醒来看着温暖干燥的船舱，看着对岸只要一推油门几个小时就能抵达的陆地。55岁的卡尔却必须咬着牙，把那个因为严重透支而肌肉痉挛痛苦不堪的肉体从甲板上再次狠狠地砸进冰冷刺骨的黑海当中时，我都感到可怕。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裁判在监视他，就算船长在夜里偷偷往前开了2公里然后让他跳下去，在这片黑暗无人的大海上谁会知道呢？就这样，卡尔在里海里遭遇了极端的风暴，遭遇了水母严重的蜇伤，遭遇了好几次被海浪拍得狂吐不止。但整整31天后，他成功了，他来到了前往欧洲一路坦途的阿塞拜疆。他那条长达50000公里26年的足迹没有断开，这条足迹带他穿越了美洲的丛林，跨越了白令海峡，硬刚了俄罗斯的签证系统，又游过了里海的风浪，却依旧死死地完整地连在一起。接下来他将穿越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从土耳其进入欧盟，然后一路坦途从英吉利海峡隧道回家。1998年，卡尔出发时，黑客帝国预言的虚拟世界，其中还说我们将母体的时间永远设定在了1999年，因为这一年是人类文明最美好的黄金时代。
The Matrix was redesigned to this the peak of your civilization.
果然，当我们如今回头看。在1999年之后，我们用网线重构了世界，我们发明了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各种各样让人上瘾的算法。我们经历了一场人类文明的大迁徙，这让我们再也回不去曾经那个黄金时代。甚至直到今天 ，AI 大语言模型可以替我们思考，也替我们生成完美的虚假记忆。这一切太像黑客帝国了。难道我们的未来真的就要成为 AI 母体的电池吗？当2022年卡尔在黑海中挣扎时，当代欧洲最敏锐的哲学家韩炳哲说，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平滑地狱，因为数字世界抹除了物理空间里的一切摩擦力、距离和痛苦，一切变得极其平滑，一键即达。我们因为贪恋这种没有阻力的舒适，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变成了被多巴胺操控的数字僵尸。我们本应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躺进那个预言中的营养舱，但卡尔这一路死磕的 GPS 坐标，强行制造的物理摩擦力以及主观感受的痛苦，都是在建立专属于他自己的绝对意识。 这何尝不是他这位来自人类黄金时代赛博先知开给我们的一剂解药呢？另外，在我查询这些未来哲学的思想时，我还了解到了古老的佛教有一脉密宗思想，竟然和这非常的类似。在日本天台宗里，至今保存着一项最神秘的仪轨——千日回风行，那是比冈仁波齐、比藏地神山更震撼的舍命转山。僧人们穿着只有死人才会穿的素衣，他们要用整整七年和其中最残酷的1000天去完成这项残酷的仪轨，去转山，去修行，不成功变成人。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回到卡尔的故事，他目前已经通过了土耳其，进入了中欧。如果不出意外，就在今年2026年的秋天，当第一片落叶飘落在大不列颠的土地上时呢，他就将推着他的手推车走回他的家乡。他出发时是后街男孩，归来时已是赛博先知。或许当卡尔在今年秋天回家时，我们会为他的壮举感到神奇，会认为这又是一场人类毅力的伟大胜利。但殊不知，在悲观的哲学家眼中，他的回家却也正是人类黄金时代的正式终结。因为人类这位唯一的黄金时代活化石也已然停下了脚步，我们将被灌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连思考和创作都可以外包给 AI 的时代，一个大语言模型只需要花3秒钟就能写出一篇长文，画出一幅名画，甚至生成一段电影的 AGI 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都在追求投入产出比，我们渴望用3个月精通一门技能，我们渴望一夜暴富，我们每天在短剧中以10倍的速度划过几百个人的人生，用2分钟看完一部电影，我们害怕错过任何一个热点，我们在工位上疯狂内卷，却无时无刻不在焦虑，焦虑自己会不会被算法淘汰，被机器取代。人类发明了越来越快的交通工具，越来越聪明的硅基大脑，我们在虚拟空间中1秒钟就能环游世界，可是我们的肉身呢，却萎缩在几平米的办公桌上，我们的颈椎在隐隐作痛，我们的眼睛因为长期盯着发光的荧幕而干涩，我们的灵魂在巨大的信息洪流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空虚和迷茫，我们跑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却悲哀地发现自己好像哪里都没有去过，这就是人类时代终结的必然。本来故事分享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我最多再奢望一下卡尔回家后不要停下脚步，继续向南去走完接下来的非洲、印度、东亚和大洋洲，可是这也不过是将人类化石的时间再延长一点点而已。毕竟我们的荣耀、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悲欢，或许在即将到来的硅基文明 AGI 眼中一文不值，但人类的结局真的就如此悲观吗？恍惚思考间，我忽然被那部费迪克的赛博圣经所击中，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这就是经典科幻《银翼杀手》的原著小说呀。在这部小说里，费迪克描述了一个更加让人毛骨悚然的未来，在那个真假难辨、极度虚无的赛博世界里，动物是人造的，情绪是可以调节的，甚至连人类自己都分不清身边坐的是同类还是逼真的 AI 仿生人。可是在那个世界里，人类发明了一种叫做墨色主义的宗教，信徒们双手握住一个叫共情箱的仪器，闭上眼睛，他们的意识会连接到那位名叫威尔伯墨色的老头子身上，这个老头什么都不做，他只是在荒原的悬崖上日复一日地往上爬，暗处永远藏着不知名的敌人向他扔石头，砸得他头破血流，而每一个握着共情箱的人都会在现实中真实地感受到和墨色一样的剧痛，甚至会跟着流血。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在小说的设定里，去感受一场毫无意义的极其沉重的物理痛苦，是冷冰冰的 AI 和仿生人永远无法理解，也永远无法去模拟的事情。能够感知痛楚，成了人类证明自己还拥有灵魂的唯一方式，也成了我们人类捍卫尊严的最后武器。 回到现实，我们现在的时空是2026年，当我们每天看着越来越完美的 AI 电影，看着大模型创作的小姐姐和短视频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到黑客帝国、韩炳哲、飞迪克的预言都是真的？我们正在变成那些不知道还会不会梦见电子羊的 AI 仿生人。当我们透过发光的手机荧幕，看着这位名叫卡尔·布什比的57岁老头，看着他满脸冰霜地走在路上，挣扎在白令海中，游荡在黑海的巨浪当中，你有没有意识到，卡尔就是我们现实中真实的威尔伯·莫瑟，而你手中的这块手机荧幕呢，就是我们目前的共情相吧。在这个只要我们输入提示词就能生成一切的时代，卡尔用了28年的时间，10000多个日夜，58000公里的血肉摩擦，在地球上画出了一条毫无意义的不间断足迹，但这也为全人类提供了一场最真实的痛觉体验。他身上闪耀着阿甘与堂吉诃德的精神，这也其实在证明人类没有被算法彻底同化，这或许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灵魂在 AI 时代还可以反向通过的一场图灵测试，我们不是仿生人。所以说这些有什么用？恐怕我们这些老古董要被未来的新人类见笑了吧。我们曾经不会问终点还有多远，不会去每件事都计算投入产出比，我们曾经只需要低下头，像个傻子一样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一步一步地接着走，这是人类最后的武器，致敬我们这些依旧笨拙前行的碳基生命。1998到2026，卡尔回家了，但或许我们的路才刚刚开始。人类被虚拟吞噬，被廉价的多巴胺奴役前，我们似乎从卡尔的故事中看到了那些都只是我们的工具。我们还有感受痛苦、感受真实的肉体，我们不妨迈开腿去走一走这真实的世界，去感受感受这真实世界中那一个个独立的、鲜活的人类的灵魂。恐怕这就是子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真实含义吧。 AI 再牛，它也只是读万卷书而已。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看来你这8年的办公室考古确实把自己憋出了内伤啊。